高师兄，您可以开麦了。
老师好，师兄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刚好是周三换手印，然后我下次再换手印的话，我就打完九以后，我再往后推迟一天，就是周四换就可以，是吧？下次再打。
不用，还用按原来规律都可以。
行，好的，老师。现在以前有人问我，
你提到周四也没有什么不行，也可以，都可以。
啊，那好的，感恩老师，知道了，谢谢。好了，我没问题了，李华师兄。
好的，张师兄，请点话筒开麦。
老师晚上好。
哦，你好。
师兄们晚上好。老师，我的问题是，我在前两天闹一场病，就是说在那个我在急诊，急诊室里输着两个手都输着液呢，我到了晚上我还要打坐，坐我也坐不起来，我就这样躺着，反正是这个手吧，那个结印结的不是很标准，就是说身体也是实力慌，一个劲儿的这会儿反反那样反反的，咱就是说是不是，反正也打够俩小时呢，我就是说考虑着是不是算断坐呀，
没有间断。
啊？
没有间断。
没有间断。哎，好嘞，我别的没有问题了，老师。谢谢老师。好嘞，那李华师兄我下麦了啊。
好的，师兄。
齐老师好。
那您好。
那个有一个事儿，我打坐倒是有年头了，就有一个事儿我始终还不太明白，就是那个在那个坐的那个屋可不可以点香？
那个你如果你那个通风不好的话，你点香你还能坐下去了，都可以呀、啊，没有规定必须点，也没有规定不能点。
哦，我原来一直吧打坐一直点，完后来前一段时间吧。跟那有些师兄共修的时候，我把烟那香点起来了，结果那些师兄呢，就像那个猫踩了尾巴那样惊，非常惊叫啊！就说呢，原来老人有过指示开示，说是那个打坐的时候不能点香，
那就以老人开示为准。我刚才说的不为准，
不是我也没听过老人开示，我也没接触过老人。
那你可以问问他呀、啊，就让他给你找到，让你看到，好吧？
哦，那好，谢谢老师，没问题了，好。
涛师兄，
师傅好。
您好，
我就是这一段有点理解不了，就是说，为什么菩萨慈不能摄？就是我的意思是想，就是菩萨。
根性妙劣啊，那不佛性经里讲的吗？根性不好，做的慈都摄受不了。
那菩萨不就是来世间是度众生的吗？他怎么
是众生不能？
菩萨来世间度众生的，也不是所有的众生都买账啊，他不买菩萨的账。那菩萨仍然可以发心度他们，不买账以后生生世世跟着他，他总有买账的时候。
我就是不理解，那菩萨在这里他有什么欠缺，他不能度的众生？
那个众生不买菩萨的账，菩萨本身没有欠缺。
哦，好，知道了，老师。
师兄，师傅，师兄，这个地方是不是认为菩萨做的不够好，所以众生不买账啊？是有这意思？
那不见得。
也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师兄，
现在他们都正在不买账呢。
是啊。
你买账，不买账的比买账的多得多。
是啊，现在正是如此啊。
现在不买账了，不就是？
好，知道了。好，谢谢师傅。这先我下了啊。
好的，师兄。打坐不让点香吗？这个，
老要是老人又开始，就以老人开始为准。
好像是有师兄看到过老人说不让点香吗？
那就以老人开始为准，找到他心里就踏实了。找到老人开始那个地方，
哪位师兄方便找一下吗？我现在这个软件好像出问题了，插队。 记得二主也还讲演录里面倒是提过说不要，
对对对，反正找到也行，
嗯，
以祖师开始为准，
嗯，
我刚才说的都可以，这个不为准，
哦，
以祖师开始为准。
诶，张
老师，薛老师好，
啊，你好。
你好，老师，我有印象，那是二祖说过，说祭典好香，我琢磨着可能就是说，可能打坐的时候可能闻着味儿去了，我见过这个说法。
那你这个想法我认为是对的，
是吧？
嗯，
说祭典好香，嗯，
我可能就是那个味儿太刺激了，就那个意思。
嗯，还有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碧岩路第二十个公案，那是龙牙禅师，他不是为这个翠微禅师，又为这个临济禅师，又为这个为了三个禅师，三个禅师都打他，像别人一打就开悟了。他这一打，他说打击瑞达要且无祖师西来意，
那他就不是打开悟了吗？
他说
那我得打开悟了
啊，你说他说无祖师西来意、
啊、这不就是开悟了吗？
哦哦哦哦啊、哦，我领会点了，呵呵，无祖师西来意嘛，这佛法也不可说，嗯，大概这个意思吧。
嗯，听不出来有你说这个意思。
哦，嗯、那有的后来就是评唱他这个，有的说他是龙牙无牙，也有的说龙牙是视线。
啊，都有道理吧。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啥争论争论讨论讨论也好。
哦、
我们也在讨论讨论，我说的不一定对。你也可以。
您再解释，您再说说，老师，我理解不了。您能再说说吗？嗯，
这个没话说，那你可以谈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还是，你看挨打的时候，一般的就是。打到妄念，一下给这北来相气了。
那糟糕了，你这就是，那要按说这就是没开悟。这样讲不就糟糕了。
哦。那他这个我还感觉他就是一切无涯说嘛，所以他说无祖师西来。说不出来。
解释这个问题。你总是解释就总是有问题。
哦哦。
别把开悟当理论。
哦。
你在理论上说明白，那就不是开悟。
哦。行，那我领受了点了。行。好，谢谢齐老师啊。
好。嗯、哦，张凤英师兄找出来了。正受菩提气，接气前先念三归。当焚山焚香可高，且不必连烧两小时，因修法时无意闻好香，恐破气也。
你说的是在聊天室里啊？
师傅已经给您贴到这个屏幕上了。
哦，
嗯，这是遗憾讲演录里面阿主的开始。啊、嗯，啊、哦，对，师傅说的是老人说的是跟师傅说的是一样的。点不点香都可以啊，
因为什么呢？经里都说有点香的说法，
嗯，
所以你不能说不让点香，不能这么说吧？
啊啊啊！
但是不点香行不行啊？其实也行，哎，就这个意思。
嗯，哦，是这上面还点哦，师兄们说了好多啊，就是开始的关于点香这个问题。二主乙亥讲演录，还有二主的打坐须知，还有三主的这个视频啊，师兄们可以参考这三个，看 哎，刘浩师兄这个问题，不是说点也可以，不点也可以吗？你这个怎么又是问题了？刘浩师兄，你要不要开麦？
就刚才不就说了，经理说要点香，不就你说这问题吗？
嗯，
但是不点可不可以啊？不点也可以。
嗯，
经理说要点香，我们就不能坚持必须不点，不能坚持这个。
嗯。
这样说吧，经理说要点香，我们就点了。这样心香行不行？心香一半，
哎，师傅，无一心不由理，理即是法。请问这里的理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刚刚文章里的那句话是吧？
哦，就是这个你学习这个文章里头，
哎，
这一句。那里头你看看看看那个原文里头能找到答案。
好，请师兄再切过去一下，我们找一下。
看看在哪儿，在哪儿你圈住的看看。哦，这个就在这儿。无一心不由理，理即是法。那不是这个跟前头连着说下来，前头说是无一人不由心，也就是人人有心。无一心不由理，就是心心都有理。心心都有理就是什么？心心都有法，理就是法，就这个意思。
嗯，佛法的伟大作用，后面接着讲，后面接着讲。
那个就这，他不是说是啥意思吗？这不就说了这一句话啥意思了？
嗯，
跟前头连着呢。
嗯，
人人都有心，心心都有理，都有理，那个理就是法。这不就说完了这个话？
嗯，刘师兄，这个地方您看看，要不要开麦？
他问华是什么意思？
什么？
离就是华，他又问华是什么意思？
法要是法就是这样，就用现代话说就是事物及其规律。这个话不好理解，就这样。法分两种，心法和色法。心法就是你的，就是。精神方面的事，色法就是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然后这个针头线脑，这都是法，事物及其规律就是法，事物是法，事物的规律也是法，这就是法，
这包括心法和色法，
那是分类，要这样分，不是这样说，要是能更明白的话。就这样说，要假如越说越糊涂，不说这一句，不说包括心法和色法，说了以后是更明白的。啊，这就是法，这就行了。这要是不能越说越糊涂，说这话干啥呢？不一定在，不一定人人都适合说那句话。万事万物和他们的规律都叫法。
嗯，
法包括了，就包括了那些东西，都包括进去了。当然分类可以分心法和色法，心法就是精神，色法就是物质，就是。
这个地方还有没有问题？师兄如果有问题请开麦。江师兄请开麦啊。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读那个乙亥讲演录的那个起积分啊。就是起积分那个后面最后几段，最后几段呢，他那个有一段哈，他是说心之灵妙，心之灵妙。
你能不能把那一段拷过来贴着看看？
拷过来呀。
哦，看看那别人帮你拷也行，你说一说，就别人帮你拷也行。我们看原文说的时候。
好。就是起积分心为宝藏。起积分心为宝藏这个最后一段。他就是讲那个心啊。就这一段我就是觉得那个他说心之灵妙不可思议。至微则是重，至重则是微。故地力不利，地力不如水力，水力不如火力，火力不如风力，风力不如心力。心力无形，力最甚上，神通变化，入不思议。 心之力，然后后面呢它有很多那个引用，就是经文里边的那个引用来解释这个心。解释这个心。
全都这一段，地狱不如火，水狱水狱不如火，这个其实也是引用。引用古人的开示，古代的说法，但是呢也可能这个地方不说是引用，可能是引用的意思。古人用的原文未必跟这一个字一个字都相同，不一定。这引用的这也是古人所开始的。
也是古人所开始
的。争论你的意思，地狱不如火力什么像这个。
哎，那
谁能找到依据是经论里或者古代善知是怎么开始的，这段话就不难懂了，能找到依据。
哦。哦，就是他这个前边这个，他说至威则示众，至众则示威，就这一点点，我就觉得他讲的这个心啊，心还有智还有势的这样的一个，好像
他说的智就不是心，
智就不是心
啊，不是说的心，心之灵妙不可思议，句号。
啊，这里是句号是吧？哦，
心之灵妙不可思议，句号。
哦，是这个。那他说至威则示众，
示众则至威，句号。
也是句号。
哎、
然后至众则示威，那他这个至威示众，至众示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也是引用的古人，要么这样。这个关于事或者智，这个
对
说佛经大词典，说单字儿，就说单字儿是这个字儿，智这个字儿，刚能说出来不能。
哦，要从那个佛学大
词典，不是搜索百度啊，不是在百度里说、
哦、
佛学大词典搜索。
哦，让佛学大词典里面这个说。
对，看看对于事、
哦、
对于智，佛学大词典有没有这个名相。我
是没有的，是
吗？那个示威的智数，智中的示威，这也是引用古人的。
哦，因为书上都是逗号，我以为这个是讲的。
我就说该画的地方。
是新的那个。哦，句号。
是没有，佛学大词典是说不出来，师傅。
智也没有啊。
智也没有，智多他这个地方智一般他都是一个多，就是智多是这么一个词，单个的字好像没有。
要么就说全句，是我是智慧的示众，智众的思维，要是出现的都是我们施工这个。就不好说是古人哪里有了，但是呢，你说他的结果里头有一个江岩录里的，他这个一说这个事了，哎，也有别的古代善知识说的，就找到了。
对，就是他这一句
各种方法，想各种主意，用各种合理的关键词去搜索，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吧，学习的好方法。要不然一下子找不到，你用种种巧妙的你的办法去搜索。
对，就是读这一段的话，我就感觉特别的突兀，好像就是看不懂，所以那我。
引用古人的所说，我认为这个至威则示众，示众则示威，这也是引用古人所说。地利不如水利，什么水利不如，这也是引用古人所说。
那个师傅好像是我刚搜到一点，我看了这里边内容是不是，那确认一下。这个现在我可能打开别的，我先从百度搜一下，一会儿再确认吧。这个百度里边他提到一个禅经序曰，
中经录里有这个哦，
第27下边提到这个啊。
哦，这个里头有，哎呀，
第三段这里看。
就是引用的这个地方，要说是这个，就是至威则示众，示众则至众则示威，就引用到这儿。我说这是一种引用，这找到一句就是一种引用。
嗯嗯。
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风不如风力不如心力，这也有吗？都在这儿，都在这个地方。
哦，
这就是找到那个啥了，这就禅经序里头有，中经录里有，这么说，中经录里有，引用的中经录里的说法。
嗯嗯，好的好的，那我也去搜一下，我再看看。
这不已经搜到了呀，中经录里有这就已经有依据了。你再说，他别说也可能有，他不过多一个证据而已。中经录里有已经可以作为证据了。已经有证据了。
那他这一段的话，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是说，这个心跟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去跟他们去同一类了，对吧？
那是这样啊，你看你怎样理解地水火风啊？这里说的地啊，可不是我们脚下踩这个地啊，天地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啊，不是啊，
对啊，这个地是坚固的意思，水呢是流动的意思，火是说的是温度这个意思，风是就是可以移动，是这种意思。
哦，
这地水火风它都有自己的意思，地水火风这四个意思不一定就是指的。脚下踩着大地什么什么的，不见得就是这个。
那个就是那个这个有
四大嘛，这叫四大嘛，地水火风四大呀。四大它就不可能是那局限于一种东西。这样说可以，四种特性，或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四种性质，这样说，这就是四大。
地水火风的话，在瑜伽里面说是五大元素，五大元素，他说地水火风
空，哎，地水火风空五大元素。
哎，对对，地水
五大元素。
对，他是说的这个。
这个啥？那不就是说的坚固不是元素，坚固性、流动性、温度性，这个还有移动性，这些这不都是元素吗？空性，还有这不地水火风五大元素啊。
嗯，
空就是不可得性，这是五大元素。
对，那又加上了一个心，心也是属于一个元素，是吧？那这样也说得通啊，也可以这么说，心。
说不可以。
也不对，那也说心是一个元素，好像也不对。
并列说的。没有把心说成元素，是跟这个，这不是说这个这样吗？色法、地水和风空都是色法，心法跟色法并列在一块说，就说了个心。
哦，这样说。好，我没问题了，谢谢秦老师。
喂，秦老师，你好。
你好。
我听某法师说，天人非常清净。很少生贪嗔痴，但是正因为如此，起了嗔心什么的，很容易一下子从天上堕落。然后我正好是个容易起嗔心的人，就害怕借助慈氏咒去了兜率天，起了嗔心什么的，在兜率天又待不住堕落了。就比如那个雍正皇帝，他就是他虽然升到了兜率天了，但是他因为他那个杀他兄弟什么的心比较恶，然后见到那个弥勒菩萨之后，弥勒菩萨就只跟他讲了半天啊，说为什么待不住，然后叫他下界去那个念佛，就是要消消杀业。就是那我们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
有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头来天上是不是也要消消什么业，我们跟雍正皇帝已经比得上他，你这个对照真的是有意思。他把他自己的弟兄都快杀光了，你比得上他，你可比不上，你一个也不敢杀，杀了你犯法了去。他是皇帝，你哪能跟他比啊？你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杀业。
他 那是沙叶还是有那个称心啊？因为他好像我记得那个历史记载里他也是开悟了，我觉得他开悟了应该不会有杀心的吧，就是杀业很重是吧？
那他不杀人家，人家杀他，是他怎么办了？确实，他那些皇帝那龙子那么多，他不杀人家，人家杀他。谁把谁杀掉，那个杀人的那个就胜利了，被杀那个就失败了，就那样吧。
所以他也是没办法，
在位置上也不行啊，不杀也不行。
嗯，
甘霖他也有。为民而杀和为私利而杀这两种有。
为自己活着再杀，要不然就不他杀了。
为民而杀那是正法，那不是为己而杀。
那个杀他的人也不一定不为民呐。你认为就他自己为民呐？那些
杀他的人对。
我先把他杀了，有可能是啊。
啊，如果他是分金的话，杀他的人就是。为民而杀，
杀他的人不也可能为民，不是为民呐？我说的是人民。
为人民，为人民而杀，不是为民而杀，为人民而杀，
为
百姓而杀。
他肯定为人民，咱不怀疑。但是人家杀他也是为人民，你为什么要怀疑啊？也可以啊。哦，杀他就人家杀他就一定不为人民，这个没有依据啊！你说这个，人家杀
他就是看他
是
暴君还是明君。
大不可能啊。那么统治阶级都是说他是为了人民吗？谁做了皇帝都说他是为了人民。
对啊，现在我们能知道啊，历史能看出来谁为了人民。你比如说秦始皇啊，他说我们都不知道，都是他是暴君，都是
为了人民，都为了人民。
就是齐老师那个起了天人清净啊。就是很少起贪嗔痴，但是一起就会堕落。就是我们是人，起了嗔心也不会堕落，还是人。这个天人一起嗔心就容易堕落，这个说法您听说过？
哪一头把这个嗔心说过多了也不对。我们说起嗔心好，当然不好，但是那说过头了，也有问题。你不觉得不？你现在已经跟他说过头了吗？
对，就是说，就一起嗔心就会从天上堕落。
这不是说过头了吗？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是吧？
对呀、啊，就说对，把对的东西说过头了嘛。过犹不及，听说过没有啊？说过头了，过犹不及。
我还有一些东西担心，就是听说佛陀时代的某国王去世之后，因为有人碰了他的遗体。他就起了嗔心，堕落成一条毒蛇，然后我就担心临命终时各种引起痛苦的。
你别让他别担心了，别比啊这些，
就不要去想。就还有听说人临终时会四大解体，如龟剥壳，就是抽筋裂骨，很痛苦。然后我信了这种说法，就总是害怕临终时候的那一刻。
没有意义，你怕这个没意义，因为你没法不死。
对，我现在问题是，我就听了很多很多的说。
但是不是个大苦海，我们解脱还有什么意义啊？它就是个大苦海，你没法不死，没法不临死，临终没法不痛苦，这不就是大苦海吗？你无奈，所以我们要解脱，我们要自主，我们不要这个无奈。
他怕死了以后，那一刻起了嗔心。
那管什么用啊？修行解脱这里才有用。
所以说又做功夫嘛，平常你又做功夫，死了不会起嗔心啊，碰一下你的鼻子就起了嗔心啊，变成了毒蛇。你如果做了功夫，你人家碰你鼻子，打你脸，你也不起嗔心。所以说又做功夫，
好吧？
对，我现在除了这个问题之后，就是我听了很多很多佛教的说法。然后我当然都是相信的。
没说嘛，那说的都很好，都很对。你注意，过犹不及，说过了。
对，但是我就听了这些说法之后，
就不见得了。说的都是对的，把对的说过了就不见得了。
就是不要钻牛角尖，是吧？
都已经钻进去了，现在正在牛角尖里，你还没有意识到，不正在牛角尖里了。
那就是就一起这个想法就断掉了，不要。
关照，对。
好，
老师已经告诉你，断关照。
好，我还有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那个禅宗里看了一个话叫悬崖杀手自肯承担，然后好多禅师都引用这句话，这个悬崖杀手不是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我就没搞懂这个其实是不是比喻什么东西的。
那个这比喻应该用了，
就悬崖杀手是不是给人一种就是
啥都扔啊，这
一切都不管的那种感觉。
哦，是啊，啥都不要了。
啥都不要了啊、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没问题。
放下，勇敢的放下，就这个意思。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我下了。
好，师傅，刚才我们学习二祖的那篇文章里面讲，阿罗汉是焦牙败种，他为什么这么说？他问。
大乘菩萨说的话，大乘菩萨认为阿罗汉是焦牙败种。
他是何谓？
不是光他自己说，整个佛教界大乘佛都是这么说的，都认为他是焦牙败种。经也是。你看看这个楞严经里把声闻缘觉搁哪里了，你看见没有？
魔啊，
阴魔，把他东方的出他们是入魔了，更比说加拿大那种更厉害，这经典讲的，
嗯，
大乘经典讲的当然是。
嗯，他问什么是
魔，最后还是阴魔，你看看是不是声闻缘觉。
是啊是啊是啊。
对呀，
我
也想这个。加拿大更厉害。
啊啊！
老师，他又是一念转成大乘，他就不是焦牙败种。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不回向向大吗？
嗯。
阿罗汉最终都会回向向大的。
师兄，您这个地方问何谓焦牙败种，这个地方是不明白是吧？是吗？他问何谓
焦牙败种，就是那个萌萌芽烧焦了，不会再成长了，那个种子坏了也不会发芽了，就不会成长了，是说这个是打比方的。
嗯，
那修行都不好说的修
这个地方您还有没有问题呀、
啊、师父好。就说这个阿罗汉到四果阿罗汉了，他修行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他就是自了汉，不度众生，然后就说他
汉焦牙败种。
对，然后但是他
焦牙就是不会成长了，败种就是不会发芽了。
嗯，
这是打比方的。
嗯，
你那个刚发了芽，那个芽烧焦了，它还会长了？它不长了。那个种子坏了，它还会发芽了？它也不会发芽了。这是打比方的，焦牙败种。
说这个发这个芽是菩提芽吧，就是度众生。
哎，对，是打比方的嘛，是打比方的，以为菩提芽。
啊，他就是不度众生，好像是到了四果阿罗汉，好像过一千劫，他肯定要回小向大的。
肯定会回小向大，阿罗汉肯定会。
嗯，
不是一定过一千劫，是最多过一千劫，会回小向大，当下都可以回小向大。
好像修到阿罗汉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四果阿罗汉已经很厉害的了。
就是说这个很厉害的是焦牙败种啊。
那么一念发菩提心，然后他就不是焦牙败种。
马上不是焦牙败种，哎，那当然。
这明白了。嗯。那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如果也是一开始就发菩提心的话，我们比阿罗汉这个比较要高一些吧。
不能说高一些，只能说什么呢，我们比他正一些，发心正一些。
就种子下得好。又讲成参天大树。
方向对。只能说我们的方向对，是这样。
我们修行虽然。
你能跟他比啊，路程你赶不上他。他都修成阿罗汉了，你刚刚修行。不是路程上赶不上，但是方向对，他的方向不对的。
是。我们刚学佛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我要离苦得，然后要包住众生一体，一开始就是这个思想，一起解脱。
那这就发心证嘛。
嗯，那明白了，师父。好的，那我关麦了。
好，戚老师。
啊，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既然都说他是掉牙外中，那他自己不会反思旅行？
他怎么了？他反思了以后不就会要向大了？怎么会不会反思？会反思的。
会反思，人老听老人讲过啊，你都他到四禅天了以后是四罗汉哈、啊，四罗汉以后他都在一个单位里面，上跟上班一样的、啊。菩萨们都去度生了，他在里面待着，对吧？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了，肯定又下来度生了。
好，行，我没问题了。
胡师兄，心法和色法是什么意思？
胡俊伟师兄能看脉吗？
等他了吧？
啊，是啊，师傅，他在我看他好像是。
他就等他来了以后再跟他说这个事，再跟说他这个问题。
好的，师傅。
因为什么呢？我想反问他了。
嗯。
我想问他这个问题。
嗯，他现在不在线。
他不在线，那就我就反问他。你知道我想反问他啥了？我想反问他这个问题。我说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你懂这啥意思吗？我就想问这个。
啊。
你听懂不能？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啊、这么说你能听懂不能？这是现代语言。
啊。
能听。他要不能听懂，我就没法从这个角度跟他说了。
啊，这个应该。
但是能听懂、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回答。
啊。嗯，是的，很好理解了，这样说的话。精神世界就是心法。
然后他不懂这样问，这个是这样，这个心灵和这个东西儿，东西这个物质，这个你能分开这两种不能？思想这种思想和东西儿这两种你能够分清不能？思想并不是个东西儿，思想和东西这两大类事你能分清不能？这也行，如果这也不知道，我就没法回答了这问题。
咱们在线有没有实现？
思想和东西儿。
嗯，
这要是这都不知道，那就没法回答了，这还没法说话了，这还咋说话？
应该基本上，咱们现在线有没有师兄不了解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新来的师兄，可能确实佛法的名词是空白的，但是刚刚师父这么解释之后，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师兄对这个地方有疑惑啊？咱们现在在线的师兄。是不看来现在大家应该是都明白都理解了啊，都懂了，就是我们刚刚进门的对佛法一点概念都没有的师兄，师父这么讲的话应该也能听明白对吧？所有的法分为两个大类，心法和色法。什么是心法，什么是色法？师父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前面的定义啊，师父讲这个法啊，就是万事万物及其规律。什么是法是吧？法又分两个大的类，心法和色法。时间过得很快呀，现在已经过九点了。我们在线的师兄有没有着急的问题？感觉
这不是有个师兄问的吗？那阿罗汉明心见性了吗？
哦，师兄您要不要开麦呀？
齐老师，李华师兄好。
你好。
齐老师，这个阿罗汉他见性了没有？
那你看你把见性放到哪个位置了？你要把见性位置放得低了，虚陀环不，他就在见不见性，他虚陀环也证不了。这是说的这个见性是他这个界限。你要假如放的位置高了，必须到八地才能算见性。你要说到八地才能见，阿罗汉也还不到八地，那他就没见性。你看看，就是说，你看你咋样定义见性啊？对吧？
那这个罗汉是几地啊？罗汉属于菩萨果位。
罗汉不能跟地不一回事，他们发心不同。罗汉是这个地上菩萨发心度众生的，他发心是自己解脱不度众生的，这个不同。但是呢，我说的我这个比较是这样比较的。个人正量不看发心，看个人正量，那么这个藏通别圆就用通教 咱在通教说说地说地劫，虚陀环的正量大约相当于通教的初地，实际上初地二地，这么说吧，虚陀环的正量大约是相当于初地二地，阿罗汉的正量应该是不到八地，差一点点不到八地。为什么呢？四个对八个，你咋对呀？四果对八地，四个对八个，应该把这个四果也分成八个，怎么分八个？有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有这个说法，你查一查词典有。四果每一果都有相和果，相就是基本上快修成了，还方向对，方向对了，方向快到了就是相，然后再一直再往前进一步就是果，也就是虚陀环相、虚陀环果，斯陀含相、斯陀含果。阿那含相阿那含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这八个对通教的八地，只有阿罗汉差一点点，别的可以对上的，也就是、对上的意思是自证境界，不说发心，说发心是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不说发心就是自己正量的境界，只说他自证境界跟通教的八地菩萨这么可以这样对的，但是阿罗汉跟这个八地菩萨还是差一点点。
哦，这就差个梵音了。
啊，就对，就差一个回向向大，其实。他阿罗汉再来，他就是已经成了回向向大了。他不是，不就有，不受后有嘛，永远不来了，不受后有。但是呢，他又发心回向，发心大乘又来了，他那个不受后有不给打破了吗？这一点打破就已经到八地了，所以到时候一听佛法直证八地，没有不用修行，听到佛法就证到八地了，快得很。以后他已经到了八地这个境界了。
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谢谢李华师兄。
嗯，好的师兄，江师兄请开麦。
齐老师好。您刚刚讲那个心法和色法的那个区别啊，我其实我感觉我好像其实我没有分清楚。
我不就说反问吗？精神世界、物质世界，我说这个词，你能听懂这个名词不能？
能听懂。
能听懂好吧？心法就是精神世界，色法就是物质世界，就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要去分心法和色法？为什么要去
分？为什么要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啊？
啊，
为什么呢？这里头没有为什么，这不就是说事物了吗？讲事物了，事物它就是它这也就是说精神世界，它这个生物世界不都是世间的事物？这两大类，这不就界限分明？那么心法和色法也是界限分明，它本身就是心法就是指的精神世界，色法就是指的物质世界。
我以前啊，就是
现代用词不同。古代所说的心法，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精神世界；古代人所说的色法，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物质世界。
对，那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学佛啊，那我倒觉得那个心法、色法，然后精神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教育都是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去学物理，你去学化学，你去学这个那都有东西。
这个精神世界、物质世界就是物理概念，就是物理学的概念。
对啊，对啊，对啊，那。一个就是比方说我们也心法是吧，心法的话就是说哎，你去研究这个人，你研究人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比方说哎，
那个研究人的话只能算心法呢。
对对，但是对对，就是你研究人，人的思想，人的精神。
你说是研究人的思想是心法，这可以，这可以，你不能说研究人是就是心法。
对对对，就是研究人的精神世界、思想，
那是心法。
那我们就是说要这个就是就好像我们要区别这个学科一样的，我们把它那个就是分别开来，就是说我们心法，然后但是我
那简单的讲吧，就是现在说心法用现在说哲学、心理学，这就是心法的。
对，
物理学、化学就是色法的，就这个。
对，那但是那个我们现在不是佛法里面就是说这个讲到这个空性嘛，对不对？然后又是那个心和性。
哦，现代物理学没有讲空性，只是他说了一种就是这个无限可分，一直分到玻璃日向性，能够跟这一个古代所说的当体即空响应，但是他并不说那是空性。
啊，对对对，那就是那个物理学到前面就是说就是什么不可分嘛，那么分到量子啦，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是
玻璃日向性啊，是现在物理学的概念，就是说分不清它到底是电磁波呀，还是粒子。粒子是物质啊，电磁波它是一种波啊。现在这一个到底是什么呀？它这已经这说的什么呀？说的电子云。就是物质结构的电子云，它既像粒子又像波，你就说不清，你不能说那个电子它是个粒子，没有有道理也没道理，你说它不是个粒子它是个电子波也是没道理。
对对对对，
两种表象，这叫玻璃日向，就是实际上说的绕原子核运行旋转的那个电子云，它都成了一个粒子也能成云，你比如氢原子它只有一个电子，它也是云，成了云状了。说它是玻璃日向性，说的是它就是玻璃日向，就是讲的这个电子云，说的是这个玻璃。它既像波，既能说是波，又可以不像波；既能说是粒子，又不像粒子。这玻璃日向，这要是那个什么，这要是对应佛法，佛法当然不会有这个名相佛法。不管有什么呀，他有一个名相能够对应这个，那叫什么，叫做林虚尘，听到过这个名词没有？林虚尘，林虚尘是临近虚空的微尘，林虚尘，林虚尘不就是玻璃日向性吗？你看看是不是？说到微尘嘛，临近虚空，说到虚空它就是微尘，就是林虚尘嘛。林虚尘是说物质一直分一直分，这就说是在佛法里讲一直分分到最后没法分了，就临近虚空了。临虚尘不是这个临字。
说到了这个师傅，那个临时的那个临收不到。就能说到这个这个收不到。
那对，那他就是那一个邻居向邻的邻，那个收不到，就临虚尘就不用那个临近那个临了，那对，就那个就是这个临。
嗯。那现在的物理不是说嘛，就是说你一个什么什么薛定谔的猫嘛，说那个你这个结果的话，物质的结果的话，还有一个观察者嘛，就是你这个实验者，你这个
物理学研究的，
嗯，
你看着就是普及型的书里说的。我跟你说，你讲的不是你的概念，不是物理学里不包括你的概念。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嗯，
我物理毕业的，我知道物理学学什么。
啊啊。
我大学上的就是物理系啊，物理讲什么？我虽然学的不好，但是物理讲什么，我至少知道哪一块的，我只要知道。你这个概念不在物理学里。
我这个概念还不在物理学里
啊。物理学不会有你这概念，只能说谈到物理学的人，就是不在物理学里谈到物理学的人，他可能会像你这样说。
哦，那么。就是回过头来，就是心法和色法，这个精神和物质，就是其实我感觉好像其实是到了后面还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说要去把它分开来去说的话呢，好像这个差距又太大了。
没人看差距啊。我们不是在这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在观察，并不搞差距。我们不是观察这个事儿吗？从观察的角度说话的，并不搞什么差距。
对，那为什么要去说有这个差距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你这个你心法怎么去这个就心法和物这个和色法的话怎么样去联系，因为对吧，我们总是会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是求财求。
不是这个范围的，不包括你说这个。我们是观察就是观察什么，观察时间，观察世界。就总结性的说法，说心法和色法。
哦，就是说是，就是说那个我们要去认识世界，那我们用一个心法，一个色法的这样的概念去，好像是去
描述世间，说明世间。
啊，说明世间。哦。
而不是深入世间争夺什么利益，不是两码事。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我还是比较，就是会去把这个东西就是有功利性啊，我就觉得哎呀，
那你这样我们讲心法色法这个时候跟功利性彻底不相干，只是观察者而已，功利性彻底不相干。
那你这个观察有啥意思呢？
那你没意思，你可以不管他，你尽管争取你的利益吧，不管这个事了。
哦，
那有人不愿意争夺利益，就愿意研究这个。这可是大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从叫物理学家就这种，他可不争夺利益，专门研究这个世界。